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2号，公元2016年8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联合国专员访华，批中国人权空间在不断缩小；西藏礼堂一教师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服刑9年后获释；前藏人官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评论流亡藏人大选弊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在结束了访问中国的行程后，与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自由空间大幅缩小。他并在接受采访时警告说，中共对公民社会的限制将引发大规模抗议。联合国极端贫困及人权议题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近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约9天的访问，昨天23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位联合国专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访问行程中受到限制，同时批评说中国的人权自由空间大幅缩小。他指中国政府与我之间在联合国特派专员的身份职责方面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他只在同预定要见面的人士接触时同样受到限制，有学者在准备见面前就被当局告知去度假。阿尔斯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that there is official endorsement of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and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虽然中国官方认可公民社会机构以及公共参与的重要角色，但遗憾的是，他所目睹到的趋势是官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行动。针对政府的政策，公民社会本该参与讨论，但这一空间正在急速缩小。
For civil society actions which would want to facilitate a discuss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纽约时报也报道说，阿尔斯通尖锐批评了习近平对中国异议人士的镇压，并警告说，共产党对公民社会的限制践踏了基本人权，而且将引发大型抗议。在接受采访时，阿尔斯通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指出公民们并没有多少渠道可以去对环境污染与不公等问题表达不满。他还提出，近期习近平政权高调审问人权活动者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中国在应对贫困问题上的成果给予赞扬后，阿尔斯通也指出，政府将他带到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样板村，完全是编排好的行程。当局很明显想要打破民族关系紧张的说法。他并揭露，自己去哪里都会受到安全人员监视，更有人在试图接触他时遭警方带走。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礼堂县藏人教师龚倩于2007年被控向外泄露国家机密而遭捕，在中共监狱中服刑9年后获得了释放。2007年8月1号，西藏康区礼堂牧民荣吉阿扎在当地的一场赛马会上公开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后，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遭捕，服刑8年后于去年获释。 荣吉阿扎当年被捕的第二天，礼堂藏人阿朱洛兀和龚倩两人也被指控散发文件，向外泄露国家机密而遭捕。礼堂及流亡藏人洛桑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龚倩被判处9年徒刑，本月22号刑满，但当局因惧怕民众们集会迎接他，所以在21号深夜12点将他悄悄释放。据介绍，龚倩因常年被关押在昏暗的牢房中，曾近乎失明，所幸后来恢复了视力。与他一同遭捕的阿朱洛兀是荣吉阿扎的侄子，同样被控向外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判10年有期徒刑，目前仍在狱中。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流亡藏人官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近日在接受流亡社区媒体采访时，对日前藏人司政大选过程中的一些弊病提出了他的看法，解释了他未行使投票权的原因。流亡藏人社区英文媒体 Tibet Sun 近日发布了对前藏人官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专访内容。首个问题便与日前流亡社区的大选有关。
As a citizen of Tibet,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ake part in the election of the leadership.
仁波切表示，作为西藏公民，有责任参与选择自己政治领袖的活动，但直言自己并未去投票。他解释说，达赖喇嘛尊者最初在流亡社区推动民主体制时，一直强调要真正的民主，要民众来自由选择领导人。但是大选的竞选制度并不是西藏文化，而是完全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化，强调我是最好的，我必须被选。西藏的传统文化则比较接近于合作，而不是西方竞选文化中的竞争态度。做出上述的大概评论后，仁波切解释了自己未投票的原因。他说，首先，西方的竞选传统中会利用对手的缺点，当然可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不应该不尊重他人。可以反对政策，但是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讲，大家必须是平等的。桑东仁波切是指大选期间候选人与双方支持阵营间的互相诟病。最令自己无法忍受的，仁波切指出，是竞选期间各方频频利用达赖喇嘛尊者的名称，这种行为令人不齿。
And then the most I was hurt was His Holiness, the name had been repeatedly used for the campaign.
在被问及对藏人大选过程中有何建议时，仁波切指出，应由民众在未被竞选活动洗脑的情况下自由地选出候选人，不要竞争，而是民众来自由选择，不要被灌输想法或者受到压力，也不要让自己的宗派与区域情绪被他人驾驭利用，只是纯粹的关于候选人。仁波切指出，利用民众的情绪来为自己拉票，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并且民间也不该举办造势拉票活动。你可以支持你中意的候选人，但是只应该通过一种途径，投票。否则大部分弊病都是滋生于造势与拉票的过程中，对藏人社区的团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团结对于一个处于危机的国家如西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印度与美国可以继续他们的竞选，继续他们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选举结束后国家依然团结如故。但是流亡藏人是如此小的一个社区，如果效仿这种相互诟病的竞选方式，将会对西藏事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
最后，堪布次仁罗珠呼吁僧尼众们要为大局着想，要从佛学院的未来着想，要为佛法即如意宝法王寂寞平措的法脉着想。如果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将对整个佛学院带来灾难。我们作为如意宝寂寞平措的弟子，相信为佛法、为如意宝的法脉考虑，也劝说不要在社交媒体发表过激言论等。他说他们在拆除僧舍时，我们继续看书学习。我知道拆除僧舍对个人是很大的损失，因此佛学院也会给予个人补助等，而且特别强调政府在过去几年来一直向佛学院高层施压，这次实在无法逃脱拆除僧舍。另外，在网上转发说是堪布次仁罗珠的讲话，我们将以自杀法门方式应对这场风波。他骂不还骂，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寻过不还报。色达佛学院创办至今，经历了多次中共政府打压、摧毁等，其中较大规模的打压运动如下：在2001年6月中旬，中共军队开往腊荣高地进行各种操练、军演、恐吓。之后，军队开始拆除学院部分中国学员僧舍。5月27号上午9点15分，中共军队带着工人及监察人员进入佛学院，拆除女生宿舍、工人周围时全面武装的军人保护，而且还有更多的士兵在佛学院的制高点上虎视眈眈。当时军方已经下令拆除僧舍时，如有人反抗，即立刻开枪。6月27号至7月12号，中共拆除2200余座宿舍，并下令佛学院只准许1000名僧人和400名女师拘留，其他一律强行驱逐。这次驱逐事件中，由于无法接受中共对佛学院的清洗，19岁的西藏女师望母自杀。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女师和中国僧人前后自杀。当时佛学院僧尼约8800人。2002年12月，中共官员再次来到佛学院，要求拆除上次没有拆除的僧尼宿舍。12月26号，中共开始拆除行动，当时遭到学院的抗议，后来又与色达县干部发生冲突，并拘捕了4名学员。佛学院按照中共要求赔偿之后，4位学员无罪释放。2004年4月底至5月底，中共政府再次进入佛学院，强制拆除宿舍20余栋。西藏名作家采访记录，在一个清凉的早晨，有几十辆军用卡车嗡嗡地冲进山谷，武警荷枪实弹，纵身跃下，强行拆除了3000多所房屋，整个山谷只剩下了1400名学员。法王寂寞平措在失去自由行动1年多后，终于回到了他创办的学院，但是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佛学院的监控，常年派工作组驻守。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